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我们新年啊，元旦已经过了三个礼拜哈，所以我这么晚才给你们来这里问安。但是下礼拜我们还有中国农历年，所以也不迟啊！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蒙神的祝福，在新的一年都更加的认识神，在新的一年也能够被主更多的使用来传扬他的福音。今天啊，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啊，我很感动，亚伯拉罕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这首诗歌把我们所信的神的属性，我觉得写得很好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希望你回家可以思想这首诗的歌词，你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神的一些那伟大的属性，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敬拜他。今天我的题目是敬拜神的亚伯拉罕，我要从创世纪22章来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位亚伯拉罕，当他信神之后，他怎么样跟随神，他怎么样爱神，他怎么样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头，我们来本来不认识你，我们本来是啊活在黑暗里头，但感谢神，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启示了你自己。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并且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要何等的祝福我们。我们要来更加的认识你，我们要来效法亚伯拉罕，当他信你之后，他怎么样来敬拜你，怎么样来跟随你。在一年新的开始，我们立了心志，今年要更好的来跟随敬拜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中，交在圣灵的手中，愿神的灵帮助我们从这一句话里学习像亚伯拉罕是怎样敬拜你。摆下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靠我主的名，阿们。亚伯拉罕的神，他是怎么样敬拜神，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很多可以教导的。敬拜可以说是神造我们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没有信神的朋友，你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吗？在基督教的教义，就是这个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有一个把基督徒的信仰一条一条的写下来，第一条所写的就是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敬拜荣耀神，然后享受神。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尤其我们已经信神的人，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来到神面前，知道他的伟大，知道他的慈爱，知道他的智慧，知道他的计划跟对人的赐福。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常常的明白，来感恩，来荣耀他，来为他而活，这就是敬拜。敬拜就是因着知道神的伟大，知道神的那个信实慈爱，知道神那个超过我们人的一切，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他是造我们的，因此我们对他有一个回应，来赞美他，来侍奉他，来感谢他，这是人主要的目的。然后呢，不止这样，人还在一生里头因着这位伟大的神在他里头来喜乐，来享受神的祝福，这就是人生的目的。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神就是要这样子造就我们。我们都记得罗马书12章第1节，是不是大家都记得吗？保罗写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说我们基督徒因为神这么伟大的慈爱临到我们，这样的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有永生，这样子的在属灵里头让我们活过来，人生开始 能够认识神有喜乐。因此保罗说，我劝你们将什么样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怎么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你所讲的侍奉，就是有些圣经，大家如果回家去看英文圣经，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合理的。所以敬拜跟侍奉是离不开的。我们基督徒每个主日来教会，在这里侍奉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出于对神的感恩敬拜所做来的。不是侍奉可以从神得到救恩，不是借着积功德可以从神得到悦纳，跟神悦纳我们，爱我们，把救恩给我们，是那白白的，是白白的。保罗说，因着这样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就献上我的整个的全人身体，然后来侍奉你。你看，这是一种敬拜的心态。因着神这么伟大的爱，我敬拜你，我尊重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爱我的，你的爱是超过人所想的。这位造天地的神的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得彻透的。因着这么伟大的爱，所以我现在献上我的身体，我的全人来侍奉你。这里讲的侍奉跟敬拜是同样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神之后，都要不断的学习怎么样爱神，怎么样敬拜神。而这个敬拜的表达就是侍奉他。不止这样，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的最后的目的，当他有一天这个世界他完全能够夺回的时候，那时候全部得救的人都要在神面前敬拜他。大家如果去看启示录，圣经的启示录讲到使徒院，讲到将来的景象，将来有一天全世界神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再没有罪恶，在那个时候全部的得救的人，还有包括天使，通通一起在那边敬拜神。啊，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四章十一节，那里就是一个景象啊，大家回去可以读，今天不用看。启示录第四章那里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所以我们要敬拜你。在那个时候，万物包括我们得救的人，包括天使，神所创造的天使，一切都在那里敬拜，都在那里讨他喜悦。所以今天我要用亚伯拉罕他的敬拜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更深的敬拜神，包括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讨他喜悦。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我刚刚讲的神所喜悦的敬拜，就是我们全人的敬拜。什么叫做全人的敬拜呢？刚刚我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代表我们整个全人，敬拜就是说我整个一生，我的整个全部都要交给神。你看神这里要试验亚伯拉罕呢，为什么要试验他？他这里要大家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越来对神的敬拜越来越提升，是不是他对神的信心越来越成长。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是？在离今天四千多年前，在人类都不找不到真神的时候，人类都乱拜拜偶像的时候，神就首先向亚伯拉罕说，在那个波斯湾一带，乌尔一带，他住的地方，那时候的人都不认识神，都拜偶像。神就说，亚伯拉罕，你当信我，你不要留在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你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信我，然后你跟随我，凭着信心，然后我就要祝福给你，我要让你将来成为大国，我要赐地给你，让你的后裔有地，就是今天亚伯拉罕后代的在以色列那块地，并且说我要全世界的人都借着你的后代蒙福。这里指的说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要借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后裔就是谁啊？耶稣基督，这位神的 最后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从神变为人到世上来，让人认识他，使得我们认识他的都得救，都蒙福，在灵里开始享受神的祝福。亚伯拉罕就因着信就出去了。然后弟兄姐妹，你去查考亚伯拉罕的一生啊，他真的是一个知道感谢神、敬拜神的人。圣经记载说，当他到一个地方，首先到一个地方，到世界，离开他的家乡到世界，那已经慢慢的就来到今天那个以色列那块地，他就在那里怎么样，筑坛敬拜他。为什么筑坛呢？筑坛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地方，我为神建立一个啊坛啊，在那里我要向神感谢，神终于保守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要向神表达我还是信他，我要跟随他，并且要让周遭的人也知道这位真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神耶和华才是人类应该敬拜的。他筑坛了，然后圣经记载说他后来又流浪，神就带领他，他到了一个爱的地方，伯特利，爱的地方，神又保守他了，他又感谢，他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神来的。神一天一天，你看一个人那么老了，他离开家乡几岁，大家记不记得？75岁了，好老啊。其实很多年长的，你来移民来美国，有没有觉得很不容易啊？75岁从国内才移民来这里，哎，至少你还有儿女帮你申请来照顾你哦，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照顾，亚伯拉罕没有啊。他那时候，他从他的家乡75岁，他就从那个伊拉克波斯湾一带慢慢走到以色列那个地方，人地生疏，并且周遭的人常常来侵略他，但神仍然慢慢保守祝福他，开始他有了产业，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感谢神，他来到岸又筑坛，宣告神的名，就是在那里感谢神，赞美他，要做到人说我这位神实在是可信的。然后慢慢的，圣经记载说他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叫曼利，创世15章，他又怎么样筑坛。以后慢慢的，他到拔示巴，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拔示巴，他向神又筑坛来敬拜他。哎，弟兄姐妹，你像他这样一个对神充满着感恩，知道他是一切都是神而来，这样愿意高举他，愿意向人介绍，这个已经对来讲很大的信心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神还要来试验他，看看他是不是对神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把神当作最伟大来高举他。所以这是以后圣经说神要试验他了，神要看看亚伯拉罕，看看你的信心是不是这时候更加的提升。神怎么样试验？我觉得这好难啊！神说：“亚伯拉罕，你啊，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那里，就是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弟兄姐妹们，你说这很难，容不容易啊？你知道古代的人要献祭啊，常常都是拿牛羊来，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啊，我们拜拜的时候就拿着鸡，这其实就是说那个要代替我的生命，要献给神的意思。那么要神这时候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像别人一样拿着牛宰了献给神来感恩，你也不要拿一只羊杀了献给神感恩，像一般世界上做的一样。他这时候说，你把你的儿子献在燔祭坛上，把他杀了然后献给神。哇，容不容易，弟兄姐妹们？不容易啊！神不是叫我们今天这样做，神是在怎么样？看看他对神的信心怎么样。他说：“献为燔祭，燔祭就是把一个祭物，把牛羊来到神面，整个把它烧了，然后一点都不保留。”哇！我知道小时候我家里啊也是拜拜的，我妈妈有时候过年过节要摆这个烧个鸡啦、啊。大概是鸡，我看大部分都是鸡啊，然后就摆在祭坛，献祭献完又还拿回来自己吃呢，哎，这个不够敬虔呐、啊，要燔祭就是整个烧了就给神了。神这里是要表吗？你把你这个儿子全部的献给我，这代表什么？不是神今天要我们这样做啊，今天我们不必这样做，但是神的意思说，你是不是愿意把你最宝贵的儿子全部都给我？ 神就喜爱的信约，就是一个人最后把全生命的全部知道都是属神的，神要怎么用我就献给他。神带我领我们都不一样，可能我们很有才能，我说感谢神，这是神给我的，神你要怎么用我就给你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很有才能，有一天神在教会里头借着圣灵跟教会领袖说，某某弟兄请你出来，这要侍奉，你应该存着感恩，这是神给我的才能，所以给神，这是全人献奉。如果你工作比较不忙碌，你时间很多，你固定一天工作八个钟头，你还有余额的时间，有一天神借着牧师或者神圣灵你多去感动说，教会某某时需要更多的时间，电脑也好或者是刊物也好，需要人侍奉，你说我愿意献给神求你使用，这是全人的侍奉。我们整个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因为他是造我们，他是保守我们，拯救我们，也把各样的恩赐，包括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通通都是出于神，向他感谢，这就是全人的奉献。神所喜悦的是这个。亚伯拉罕，神就是要考验这个，因为在他生命里，什么是最有价值？就是他的儿子，对不对？你想看看他离开家时候几岁啊？75岁，有没有孩子？没有，孤家寡人，就跟他太太两个人，孤家两人就离开家乡了。然后他一直求神了，你给我一个儿子了，给我孩子了，你不是应许我说我的后代会很多吗？将来全世界的人还要借着我的后代蒙福，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要因着像我后代跟我一样信同一位神而蒙福。那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孩子呢？他到90岁有没有儿子？问大家，还没有，有一个了，其实有一个，是谁啊？是以扫啊，以扫是不是他真的神所应许的孩子？不是，是他出于人意的。为什么？他有一天他等不及，跟他太太等不及了啊，生不出儿子孩子来，没有后代。他的太太一时不信神了，不按照神所讲的说，你就等，他就自己去找他的下女，让跟亚伯拉罕啊去住同寝室，就生一个孩子。这个怎么是神所给的呢？不是出于信嘛，不是出于神给，是人意，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所以那个不算。神说，你真正的后代，神要赐福的，就是你真的对神有信心，我给你的，所以那个不算。所以他到95岁还有没有？还是没有。他跟他太太这个莎拉还是没有后代，对不对？到几岁才有啊？100岁，100岁才生出，就是现在神要他献。你说他这样苦苦等候有后代没有？等到100岁才勉强生出一个，那么他年纪已经老了，并且神还要试验他，他怎么讲？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怎么样独生的，就这么一个了，以后你大概生不出来了，就这么一个，哇，只有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有一部车，神说这部车献给神，你大概不行啊，没有这个车带不我玩了，对不对？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车子给神，不，如果有一天神真的跟你启示啊，你感动了，你就是一部车，你要不要献给神啊？教会要不部车，你要不要献给神？你有这样信心吗？哎，亚伯拉罕有这样信，独一的，还怎么样讲？你所爱的，哎呀，讲到这个爱，我想亚伯拉罕听了心就痛了。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头，圣经第一次讲到爱这个字，就是在这里。神在考验说，你是不是爱神，胜过爱一切。弟兄姐妹，神不是残忍的，你知道说，如果你把神当第一位，神绝对没有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不，如果你知道怎么样爱神，也被神爱，你才知道怎么样爱你的儿女，要不然你爱儿女只是成为痛苦。哎，你这不相信吗？我到这个四川的大竹啊，我也是去四川大竹啊去旅游，那里是佛教圣地啊，大竹那个山上刻有18个这个石头雕刻啊，你们去过大竹的人没有？请举手给我看看。哎，还稍微知道一下那个明这个观光圣，那里是佛教在那里刻的18个，就佛教的主要教导的精神，其中一个就是人类的痛苦有一个就是受 儿女之苦，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受儿女之苦啊？有，儿女这个成绩不好，睡不着觉啊。儿女恋爱失败，睡不着觉。儿女这么年纪大了还没结婚，也睡不着觉啊，真是。儿女到30岁了还没有成家，睡不着觉。儿女到35岁还不给我生个孙子，睡不着觉。你看你的心整个都被那个把你卡住了嘛，因为你把那个看得胜过神，所以你反而那个变成你的偶像，那个偶像就成为你的捆绑。不是不要爱儿女，但如果你知道先爱神，你对你的儿女的爱就很自由了，因为你知道你的儿女也是属神的，神怎么样要带领他一生，你会学习在这里头去思考，你会珍惜。如果你不知道先爱神，你对儿女反而会产生压力啊。其实今天呢时间不够多，我看我一点都讲不完，不过不行，其实我要再讲一个很好的电影给你们听啊，我还是讲了，今天讲不完算了，以后继续讲。我前有一次看过一部电影叫 Everybody is fine 啊，每一个人都是好的，那一切都是好的。这个故事讲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呢，他是中西部，他真的是一个很传统的父母，很好啊，他是一个啊电力公司专门做个电缆的这个啊维护的这个工程师，他也努力养家啊，他很好的。他这个太太没有做事，所以呢从小就让太太去养4个儿女啊，有2个男的2个女的。这他一心就是希望这儿女将来能够很好的在社会有成就啊，所以给他们好好的教养，让妻子。但是他因为很努力，就是整天就是希望儿女有成就，他就努力工作，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儿女的才能跟他的性向，就希望儿女做这个做这个。结果呢后来有一个有一个女儿去做这个舞蹈家，有一个老，尤其这个老大去做画画，因为他天才就是画画。但是这个爸爸就不喜欢，那这个画画不能生存嘛，这个不能活什么，所以就不能肯定他这个儿子。什么老二去做交响乐的，学音乐啊，也是我们中国人大概学音乐大概啊很难赚钱，他也不喜欢。啊，老三比较有成就，啊，是一个建筑师。老四是做一个芭蕾舞跳舞的，爸爸又不喜欢，所以他跟儿女都不了解了，只是希望儿女按照他的方式去成长，去发展他事业。有一天，等到他退休之后，有一天他太太过世了，哇，他就很孤单，他就想说，我这个孩子怎么跟我都没有沟通啊，他很孤独。所以他有一天就圣诞节请他这些4个儿女都回家来，结果呢他去买一些烤肉啊，准备回来烤肉给他们吃，哦，大菜都准备好了。结果前一个礼拜老大打问了，爸爸我突然很忙不能回来啊，很失望。再来呢老二又打，爸爸我也不能回来，哎呀太失望了，最后就取消了。取消他心里就很难过，我这些儿女怎么跟我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孤家寡人怎么不会来看我呢？所以他就决定做一个决定，他要准备要一个人去探望这个孩子，一个一个去看他们啊，他不告诉他们的，他要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一个惊喜。所以他先很保守，买个 Greyhound， 就这个 bus 就全美国游一趟，首先到纽约找他儿子，怎么不在了？他儿子。怕他爸爸知道他没有成就，他跟他讲说，我现在也是一个名画家了，哎，可是怎么儿子找不到啊？他隔壁看到一些画，哎，有儿子的画，哎，怎么儿子等了2、3天都找不到了？所以他就接着站到这个郊区，到这个好像是，对不起，一个城市好像是 Denver， 他的二儿子在那里是做这个交响乐团的。儿子大概怕他父亲失望，以前让他爸爸觉得说他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结果他去看他儿子，到 Denver 去看他儿子，也不敢，他儿子也不让他知道，他就偷偷跑到交响乐团去看他们练习。他儿子看爸爸来了，赶快跑上，爸爸你怎么来了？他就跟他儿子，你不是说跟我讲你是交响乐团的指挥吗？你怎么只在那边打鼓呢？哦，他又很失望。第三天他跑到这个芝加哥去看那个大女儿，这个大女儿呢，她因为还不在啊，她就先到她家里，她大女儿马上回来啊，然后呢 怎么呢？儿子呢，他的孙子呢没有去上学，他觉得很奇怪呢。然后呢，等到晚上，他那个女婿回来了，看他大女儿是已经很有钱了，大女婿是这个建筑师，这个女儿是一个公司的 marketing 的主任，就是市场主任。但是他发觉他吃晚饭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不满意，为什么？怎么发觉他这个女儿跟女婿的关系，夫妻关系有一点问题，他也不好提出来，又很失望。哎，发觉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连那个儿子都受影响。发觉那个儿子有点便秘，难怪不去上学，在家里游荡。哎，他又很失望。第四天，他又跑去这个就坐巴士，坐火车到那个Las Vegas 要去看他这个最小的女儿。最小女儿赶快就回来，还用一部黑色的长车去接他爸爸来。哇，到了去看他这个女儿住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高级公寓，我还用这个柠檬镜来接我，大概觉得他一定很有成就，成为很有名的舞蹈师了。可是很奇怪，怎么女儿接了到他家以后呢，发觉呢，怎么有一个小孩子啊？他这个孩子是谁的？他这个二女儿不知道，在其实他的小女儿是已经离婚了婚姻不幸福，但他二女儿不敢跟他讲，他说是我的朋友的孩子，我现在暂时帮他照顾的。他心里也有底子，还是很失望。你看这个爸爸从小希望儿女都按照他的心意都会有成就，结果每一个都有缺点，都有问题，所以他很失望。第二天又要回家了，没想到他回家的时候呢，他本来就有心脏病，那心脏病这样吃完了，就突然之间就在那个火车站，就在那边就昏倒了。哇，医生赶快紧急的这个把他救到那个医院又去急救，最后终于这几个儿女，老二老三老四都回来了，就是老大没有回来。他这次他非问到底不可，他就问他几个孩子，哥哥到哪里去，大哥到哪里去。后来他们才吞吞吐跟他讲，大哥因为吸毒到墨西哥去，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大哥因为父亲给他太大的压力了，从小父亲不知道怎么样肯定他，他学艺术本来是画得很好的，他就觉得没有出息，就不喜欢他，结果他压力太大，你看都要隐瞒，那不让他爸爸知道，精神没办法承受，吸毒就要死掉了。这时候这个父亲才醒悟过来，然后下面一个那一年的圣诞节，第二年圣诞节，老二老三老四通通带着孩子回家，在那里他开始数算主恩，然后他跟他孩子们讲说 Everybody is fine， 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他的意思是说，孩子们，你们做什么我都很高兴，都很接纳，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在主里头彼此有爱。弟兄姐，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神之间爱他，或者神很爱你，你也不知道你的儿女神有他的计划，你用你的方式去带领他，你最后你只是在里头受苦。圣经第一次讲到爱，神说亚伯拉罕，你愿意把你的儿子献上全部的给我，意思说你愿意把你最爱，你知道你的全人都是属于我的，你要这样敬拜我吗？神所喜悦敬拜是全人的敬拜。第二个，亚伯拉罕有什么可以我们学习的呢？亚伯拉罕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亚伯拉罕的敬拜是按着神所启示的自己的本性跟真理去敬拜。你看看，来看这经文，神说亚伯拉罕，你带着你的独生儿子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怎么样指示的山上敬拜。弟兄姐妹们，神的意思不是说你敬拜神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是全人敬拜的时候，在家里你也是应该敬拜神，在公司里头你也时常要向神感恩敬拜他，在教会里头更要高举神感谢他敬拜他，是全方位的，就跟地方无关的。 有一次耶稣传福音给一个妇女，叫做撒玛利亚的妇女，对不对？约翰福音第十章你们记得，这约撒玛利亚福音开始知道耶稣是真神，神的儿子到世上就是耶稣。那么他就说，耶稣啊，我知道你是先知，我看你大概是可能我们等候的那个神来的救主弥赛亚，但是还是一个问题我不懂，你们以色列人说敬拜要在耶路撒冷啊，那我们这些跟你们不一样的人说敬拜应该在啊我们的基利心山上啊。耶稣说，我告诉你，真正敬拜的是从什么呀，心灵和什么诚实来敬拜，不在乎在什么地方，在乎你每时每刻都有知道神无所不在，你真心的每次都想到神，感谢他，荣耀他，用你内心的真诚来敬拜我。还有一个神说要诚实敬拜他，这个诚实意思就是真理，就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你要按着神所启示的话语来活，来荣耀我，这才是敬拜。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在那个敬拜，那只是一个空虚的，是不是？我小时候看到在台湾呢，很多人在那拜拜，我那时候就觉得迷信，我说你们拜为什么要拜，我不知道啦，反正我的爸爸妈妈这样做这样做，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嘛，我后来也是慢慢才了解说，原来他们祭祖是在感谢神给他们有祖先，可是那时候我父母讲的这个道理啊，你不认识神你敬拜什么，你这是拜偶像。你看圣经里头就讲到以前的那个雅典人啊，古代雅典人就是这样，希腊人，你在希腊拜很多神，对不对？他们不知道真神是什么的，因为人不安全感，哇，我拜这个山当神，我拜这个啊，我们中国人说拜这个马祖，他们希腊人也有马祖，也有那个女神、海神，什么都有，反正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拜，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真正敬拜能够使你蒙福，你能够体验到神的祝福，还有你能够找他写，你要真正认识他。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说我很爱我的妻子啊，我把她当成最宝贵的，很爱她。情人节到了，我说太太啊，你是我一生最爱的，我很爱你啊，对不起，我平常没有帮你做家事，现在要弥补你啊，情人节我请你去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吃的时候偷偷拿一个礼物出来哦，你是我最爱的，给你，哇，给他一个礼物，一件衣服，很高级的 Macy 买的，蓝色的。我的太太看了以后，我说不喜欢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喜欢是粉红色的吗？你说他会喜欢吗？对不对？你不认识真神，你怎么讨他喜悦 ？Right？ 你对神不认识，你怎么？怎么去敬拜他，对不对？不能真是蒙福。好比说我们的神是很慈爱的，来，如果你像很多拜偶像的人一到庙里头就很怕神，神啊你好可怕，哎呦可怕，你这样你会蒙福吗？但是如果你觉得神只是慈爱没有公义，那也不没有用，你以为哎神是慈爱，所以我拜神，谢谢你是好有爱哦，你好慈爱哦，然后你以为神是溺爱，你出去游泳为非作歹啊！像很多人说我信神还是为非作歹，这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你知道你越敬拜什么你就越像他，这就是敬拜的原因，对不对？你看很多人呢喜欢敬拜明星，很多青少女啊喜欢敬拜明星，哦，我很喜欢像 Angelina， 什么 Angelina 那个也很有名的女明星啊，啊，从小就把头发都跟她一样，我要减肥像他这么瘦啊，都一样。你看你越把他当偶像你就越想像他。你如果说我很敬拜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电的、这个我到国内去传教啊，好多人都知道这个洛杉矶的有一个名很有名的球星叫 Kobe。 哦，我有一次去这个去传教，他那个教会的长老还知道他用中文讲是什么布莱恩特，我在讲谁啊，他说很有名的嘛，我们大陆都很喜欢他。后来我猜，哦，你是在讲 Brian Kobe， 哦 ，OK， 我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哇，你看，你如果很喜欢他，你就从小就希望当运动明星。对，你越敬拜就越像什么？如果你觉得人生金钱是我最大的目标，我要成为亿万富翁，我告诉你，越敬拜他，你就是追求那个，最后你连。出去人家看这个人就是有钱臭味 啊，你脸都看起来都有钱的样子。你越敬拜什么就越像什么。如果你认为人生最重要就是我要升官做这个权势，我告诉你的样子平常就是很喜欢跟人家争权夺利，看都看得出来。你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敬拜神。我刚刚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敬拜神。因为只有神是最完美的，最属于真理的，最无污秽的。如果你知道神的这些个性，你越是思想越去认为这很重要，去感谢去敬拜，你越来就越像他。所以人不能够不敬拜神，因为人是一个敬拜的动物。人一生都在寻找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对不对？很多人从小，我的最大价值就是将来成为很有名的，我将来成为很有钱的，我将来成为一个学问很有学问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善人啊。你看每一个人价值都不一样。人是一个寻找价值，因为人是神造的，在它里头有一个空洞，跟动物其他动物不一样。人都有一个认为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一生都在为最宝贵的努力来，那没有错。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就是神。如果你不敬拜神，你就敬拜那个东西，你只有像那些东西，你就一定受苦，因为那些东西不永远，也你也抓不住，最后都会迷失。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那些东西必须属于神的下面，按着神的教导来使用，那你就蒙福了。所以要敬拜神，要按着认识神的属性去敬拜他，按着心灵真理去敬拜他。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神为什么特定，不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到那个摩利亚山去敬拜啊？为什么叫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去敬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里神还要再开始预表启示将来一个更伟大的真理，就是要按着耶稣基督来向我敬拜感谢。圣经一再的讲说，你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感谢神，对不对？希伯来书怎么样？你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献上你们的祭。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呢？为什么这里是指着说借着耶稣基督呢？因为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神的爱彰显的地方。神为了爱世上的人，把他的儿子最后成为人，就是耶稣。耶稣最后死在什么地方？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儿子为了让世界上的人的罪得以被赦免，在这里献上自己，为了拯救你和我。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没有白办法到神面前，神为了让你认识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同样为我们的罪死了。人本来不知道神的爱，神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摩利亚山上死了。人本来不知道神是完全恨恶罪，他最后就是要让这个罪恶除去，所以他把他儿子耶稣基督最后在摩利亚山上死了，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得我们今天不再是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神在这里启示一个真理，说如果我们要真正敬拜，要明白神的属性，就是他的个性，还有他的真理。这其中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意义。你知道神最大的属性，就是从他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一切都显明了。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了，显明神的爱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得透。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怎么样显明了。神在十让他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看出神的圣洁。神很不喜欢罪恶，他为了赦免你和我的罪，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和神和好。神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显出神的什么样公义， 有罪就要刑罚，罪的工价是死，但是感谢神，我们不必死，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因此我们有永生。神在十字架上让他儿子耶稣基督死了，显明神的大能，因为耶稣死了，神还让他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能够让一个人从死复活，让我们想到这位耶和华的大能，为什么他可以创造天地，他是一个大能的神。神让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让我们看到他的得胜，他能够胜过一切死亡和罪恶，因此我们信他的人靠他的力量，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和罪恶。神让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死了，看到神的智慧，这个世界上的人以为你的智慧就是要赢要争你才能够胜，但神是借他的儿子反而死了舍己了，最后他得胜了。今天耶稣基督，全世界有多少人在敬拜他？因此我们知道信他的人我们也可以得胜。神所喜爱的敬拜，敬拜是按着他的真理跟他的属性。这里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追求认识神，你一定要对神整个的计划，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敬拜一定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敬拜神。第三个，我们看神所喜的敬拜，我们今天学习第一个刚刚讲的，学习全人的敬拜，我的时间，我的才能，我的金钱，我的事都是属于神的，按着神的感动来献给他。第二个，我们要按着真理多认识神，然后来敬拜他。第三个，要学习专心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心灵愿意敬拜他容易，但是专心不容易的啊，是不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到教会还不会不会去想别的事，哎呀，到教会还在那边想着公司的事情，在教会还想着儿女的事，很多让我们分心，甚至有时候到教会还会被侍奉让我们分心，没有对准的神，甚至有时候唱诗歌也会让我们分心的，很多人到教会唱诗歌，哎，这好好听，哎，这很喜欢这个节奏，在那边高兴起来，其实他不知道敬拜是为什么，是享受音乐。那你对准的是谁啊？自己，不是来到神，先心里想到神的伟大，唱诗的时候按着诗歌里头把神的伟大跟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工作去那里思想他的意义，然后生出感恩的心来敬拜他。连音乐都会让我们分心，甚至连听到都会让我们分心了、啊。很多人到教会听到来自这个牧师讲道，对不对？打几分？这个讲道对我没有帮助啊，讲得不好，减分；打得好，这是注意到这个人呢、啊。从前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Henry Beecher， 上个世纪的。哎呀，他真的是很会讲道，全美国大家都要听他讲道。有一次呢，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很多人都要来听的，教会也打出广告啊，来听这个很会讲道的人，很多基督徒要来。那突然他生病了，不能那一天不能出席讲道，结果呢他就叫他弟弟代替他去，那这个弟弟的名字也叫 Beecher， 所以这个教会干脆就不改，我那广告就是 Beecher 嘛、right? 结果呢那一天好多人出现要来听这个 Henry Beecher 讲道，结果一进去发现，哎，怎么跟我们以前看过的 Beecher 不一样啊？教会说这个是 Beecher 的弟弟，同样会讲，不过这些人不相信就要一个一个走掉了。接着这个 Henry Beecher 的弟弟说，如果你们今天到教会是要来敬拜我的哥哥 Henry Beecher， 那请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如果你们是来敬拜神，那请你们留下来，是不是？甚至于讲到我们有时候都被分歧，我们看的是这个讲员自己，不是在那里看着神的真理。当这个讲员把神的真理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马上在心中暗中的祷告，感谢神，这真是真理。当我看到神这份真理，突然觉得对我得到一个启示，感谢神，神求你给我力量，我愿意顺服你。所以你讲到听到的时候，你要常常心中要带着一种 顺服的心，感恩的心。当你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伟大，感谢神我可以认识他，你心中要有一个敬拜的心，这样你的听到才是真正的敬拜神。所以学习敬拜是要专心，亚伯兰就是一个专心的人，对不对？神说你带着你的孩子到摩利亚山献给我做燔祭，亚伯兰什么时候开始做啊？清早就起来，圣经说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就往山上去了。他不是匆匆忙忙的啊，我们很多人呢教会是十一点敬拜，十点钟才起来，然后匆匆忙忙的就开着车就来了，坐下来还不能够安心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敬拜，礼拜六就开始要预备你的心，你要有一段时间读一篇圣经，感谢神，谢谢神爱我拯救我，明天我又到教会跟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歌颂神，预备心。如果礼拜六不行，你礼拜天早上起来特别安静一下心了、不要在车上还吵架啊！你吵架就分心了嘛。在家里就你先在家里有一个感谢的心来，你预备，你就不会吵架了啊！你就不会吵架了啊！那先预备，亚伯拉罕，你看预备这个心了、然后呢，他好厉害。当他到这个山上以后，他说：“仆人，你不要跟我去，让我你在这里等着，让我带我的孩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弟兄姐妹，这里又圣经又出现第一个字，拜就是敬拜。圣经第一次出现爱就是在刚刚那里，第一次出现敬拜这个字也是在这里。神要教导亚伯拉罕怎么敬拜，亚伯拉罕这时候对神实在是很有专心仆人你不要去，让我儿子去。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带着仆人？你们想到没有？因为怕到山上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孩子绑起来要献为燔祭，真的要把它放在祭坛上用火烧的时候，这个仆人说：“亚伯兰，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是你唯生的，求情一下，你不要忘记你100岁才有这个孩子，你不要这样做啊，你用别的牛羊代替就可以。”他怕仆人来骚扰他嘛。弟兄姐妹们，神所喜悦的敬拜是出于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出于你对他真正的认识，真正神是怎么样，你来高举感谢，按着他的真理来活，你是以真心的诚心的也是专心的。让我们每一天有一段时间不要受我们的工作影响，你要学习对神专心，就是每一天呢要先从每天的生活有一段灵修的时间。灵修就是来到神面前很专心的，暂时摆开你的工作上的劳苦重担，摆开你身体上的重担，摆开你的一些事情，来到神面前，真心的信靠他，来读他的话语，来向他祷告，来甚至于看一首诗歌也好，然后你想到神，你这是一种信心交托的表现，这是一种知道感恩的表现。当你这样慢慢做的，你就越能越专心的。如果我们都每天都没有跟神亲近的时间，怎么可能专心呢？是不是？所以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专心的对准着他，最好是学习到每时每刻的对准他，这不容易啊！包括牧师都还在学习，与神同行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旧约有一个人跟神同行的是什么人啊？以诺，对不对？圣经说他和神同行300多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时每刻他在做一件事情，不是说不工作，在工作的时候他都想到要感谢神，工作的时候他都要向神祷告，工作的时候要求神你指示我，求他引导，工作的时候他都要向神感恩，与神同行，这不容易的。在1600多年的中古世纪，这个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劳伦斯 Lawrence 啊，这个人呢从小呢很爱神，但是家世不好，没有受过很高等的教育，他一心就是想当神父。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伟大，他要献给自己来一生敬拜神，带领别人认识神，这就是神父的工作，要把神的慈爱表达出来，做神的工作。 但是呢，很可惜，那时候要当神父不容易的，你要很高等的教育的，所以他没有被接纳做神父。但是他也甘心到修道院里头了，帮神父们、修道士里面做厨房的工作，他很感谢神，所以他就在修道院一辈子就做厨房的工作，在修道院甚至最后帮忙做修理鞋子的工作。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他知道他没有足够学问，但是即使我一点才能都属于神的，所以呢，他即使当这个厨房的工作或者是修鞋子工作，他每时每刻都想到神，每时每刻都知道感恩，都知道说我做这个事情虽然小也是为神做，我做这个事情让别的神父能够有好的吃穿，他们将来能够带领别人去认识神，我也跟这里也是服侍神。他知道每一件事情都为神而活，所以他心中很有喜乐，显出那个神的荣美在他身上，个性都是神的慈爱、神的安稳、信心在他身上。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于那个牧师、神父都写信去问他：“哎呀 ，Brother Lawrence 啊，我们当神父有时候他还会生气，有时候心中都不安，都有重担。哎，怎么你常常这么的平安，这么喜乐，毫无一慈祥？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然后他就一一教导。他教导他们，你们要学习和神同在，与神同行。他那些教导的就是后来写成一本书叫如何操练与神同在， Brother Lawrence 是一个名著，你看到没有？不要以为哦，我有学问我才能够被神使用，不，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每时每刻专心对准的神。在一个地步，他生活每一个角落都知道神的存在，都想到他、敬拜他，所以他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第四个，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啊！我讲第四个，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圣经希伯来书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怎么样？信有神，且信神赏赐他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信神的人，当他带他的儿子来到摩利亚山上，心里很痛苦。神说：“你把你的孩子就献上吧。”然后他就把他放在祭坛上，把木材都砍着。我在想，那时候亚伯拉罕心里很痛苦，包括他的儿子都问他：“爸爸，你来这里献燔祭啊？一般人不是都拿牛羊来献祭吗？怎么没有牛羊呢？”他讲一个句话很重要，他跟他儿子讲说：“神必预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示他对神真的很有信心。他跟他儿子讲说：“是我看不到牛羊，但他心里知道其实就要献他的儿子了。”他跟他儿子讲说：“神必预备，就神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他那时候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圣经有记载，圣经在另外两个地方，一个在罗马书，你们回去去研究，我今天不翻了。还有那个希伯来书讲到是什么样，他为什么能够，神说你把的孩子都献在这个祭坛上，就烧给来做我的燔祭，他为什么敢跟他儿子讲说神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在哪里？他知道神一定会让他的儿子再复活。哇，他实在是太有信心了。为什么他能够相信这个？因为神早就给他启示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对不对？要让全世界人都因着你的后裔蒙福。如果他的儿子死了，哪有后裔啊？他就绝种了嘛，怎么会成为？神的话不是就不会应许的吗？所以他相信三好，神一定，即使他的儿子现在放在祭坛上烧了献给神，相信神三好会再赐给他一个儿子，甚至于让以撒复活都可能。所以当他儿子这样问他爸爸说，以撒他的儿子说，爸爸，这个祭物在什么地方啊？他知道是以撒，他不敢讲，因为他怕他儿子吓坏了。但是他跟他儿子讲一句话：神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教会来敬拜，我们要相信神。神圣经所讲的话，诗歌里头每一句话神讲的，我们要信。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对不对？当那个撒玛利亚妇女问 问他什么敬拜，他说你们信有一位神，我就是神嘛，我耶稣就是神来就启示你了，你们信神当信我，这样你才来谈敬拜。然后他才说用你的心灵跟真理来敬拜神，并且按着神的启示，最后就是借着我来敬拜神，因为我是神一切属性的光辉。我们要信神，亚伯拉罕对神有真诚的信心，所以他是来敬拜他。让我们每个主日日常生活来信神。最后一个，信神敬拜神所喜悦的就是宣告他的名，宣告他的名，意思就是说不只是自己在那里喜乐，哎，我信了耶稣好喜乐。你肯让人家知道耶稣是谁吗？你愿意因为神给你的喜乐跟人家分享说某某的朋友啊，你有没有信仰？你知道信耶稣有多宝贵？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圣经讲说，当最后他准备要上把他儿子杀了献给神做燔祭，那时候神本来是试验他的，终于就显出来了。神借着天使跟他说，亚伯拉罕不准动手。然后突然之间羊，一只羊就在那里就出来了。亚伯拉罕就知道这是神的预备，他就赶快的把他儿子从那个木材上拿下来，把那个羊就抓来献给神。然后他那里，他终于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啊？把一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就是那自有拥有创造世界的那位神。以勒就说这位神是真的活的，会预备。亚伯拉罕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特别用这个名字来取神的名字，叫神就是一个预备的神呢？因为他要向将来的人都知道，我亲身的经历神真的是预备解决问题。他要世界上的人都每次来到这个地方都说，这位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自有拥有完全有大能的，他会预备，他要宣告神的名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聚在这里敬拜神。圣经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群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要宣扬神的什么样美德。我们每个主日在这里因着神感谢他，因着神的伟大我们在这里歌颂他，因着神的真理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来学习，然后用这个来反映对神的态度。当世界上的人看到基督徒是这么样的宝贵他的神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想要去认识神。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看到神的信实跟预备，他把那个地方特别取名，我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会预备的神，所以他宣扬神的名字。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敬拜，值得我们学习的。愿啊，新年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在今年我们学习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世人不认识你这位真神的时候，当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晓得谁是神，也不知道怎么样活，往哪里去，从哪里来，谢谢你，你就要准备拯救世上的人。你先借着亚伯拉罕向他启示，后来也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也是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启示了神你自己，我们终于找到了神，我们终于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终于知道神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知道神你是怎么样一位圣洁的神，你是怎么样一位公义的神，你也是知道怎么样一位愿意拯救世人脱离痛苦跟罪和死亡的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认识了你，所以我们要一生做一个信你跟随你也是高举珍惜你的人，也就是我们是敬拜你的人。谢谢你，你当初你这样子试验，为了要提升亚伯拉罕对你的敬拜跟随，他通过了这个试验。愿你今天也帮助我们，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了，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说，神啊，我们要学习敬拜你，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全部的生命，一切的领域 不只是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跟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说我们都要按着你的真理、你的教导来活出你的荣耀，这样来敬拜你。我们是全人的敬拜。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在教会常常学习和你同在，不要被人、被侍奉、被这个生活的重担来让我们干扰我们离开你，让我们的心常常回到你面前专心的敬拜你。神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是出于信心，因为你已经显明了，从来没有人认识神，主耶稣你就是神，你像显明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信你，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定准，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愿意信你的话，渴慕你的话，这样子来敬拜你。神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愿意把这个好处向世人宣告，像亚伯拉一样把你的可贵宣扬出去，向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神啊，愿我们这个教会同样是一个宣告你名的，愿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一个分享你宝贵的一个基督徒，用这样来敬拜你。我们想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